他们说的我们聊的都是你们最想玩的，刚知道的才公布的全是本周最热门的。欢迎收听机核网新闻节目 Jadio News。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加九游戏新闻节目，我是娜姐。
大家好，我是系统部。
大家好，我是龙马。
我是四少。
哎呦，回来了，哎，
不容易，不容易，
是
啊，
啊，
对，许久不见，嗯，
对，
新的一周，新的新闻，
并没有，不扯淡。
对，但是很久没来录过新闻节目了，是啊，然后这个甚是想念
是吧？
对，老是赶不上，对，一到周末就不在，
是啊，没事，这不是又回来了吗？
对
啊，正好让这个。今天就负责让你来带动一下我们这个
对对对
这个游戏新闻节目的这个氛围啊。
龙马说带不动
对，行吧，然后还是一周的这个新闻节目，
好，
然后说一下这周我们关注和记录的新闻。
好
啊，
哎，
首先第一个先说一下这个任天堂
啊，
在昨天晚上
啊，先说这个，
哎，先说这个吧。
周三晚上
正式公开了新的硬件，啊，叫做这个 Nintendo Switch Lite。
对，
哎，对 ，NSL，
对 ，NS 量
啊，对，
你死了，
对，然后，主要就是公开了嘛，然后大家也看到了这个新的这个主机长成什么样，
轻型机，
一个这对，就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简化版的 NS，
对
啊，然后这个手柄是不可以取下来的，所以它就不叫 Joy-Con 了，我觉得，
嗯，
是
对，
没有
啊，对，它就是一个这个一体的嘛，然后包括整个的尺寸。然后包括它的这个重量都有所这个减小。
官方给的说法，这个叫就是这个携带专用型嘛，
是
是
的，对，因为它是不能够插在这个扩展底座上的，然后也不能让你连到电视上进行这么一个这个扩展啊，对，所以就是一个，你就叫掌机还是我觉得
掌机版啊，
其实就是
可以这么说啊，
对，我觉得就是从它之前这个所谓的这个 Switch 这个定位，现在完全变成了一个便于携带的。掌机
是，
嗯，
对对对啊，然后也是公开了这么三种颜色，
对
啊，可以选择，然后包括也公开了说要推出这个宝可梦剑盾主题的限定机，
是，
嗯，啊，看着还挺不错，
是
啊，对，然后具体的参数大家可以点到这个时间轴这个新闻里边再看一下啊，
嗯，
它跟这个原版的这个 NS 有什么区别，
嗯，
啊，比如说哪儿有一些这个变动，然后支持什么什么游戏之类的，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
嗯，
因为有些游戏比如说。在原本 NS 上玩的时候，你必须要把这两个手柄拆下来才能玩，
嗯，
啊，对，但你放到这个上面可能就做不到了。
对，但势必是有一些游戏是不支持的。
嗯，其实原则上人家没有不支持的游戏，
嗯，
但只不过这个游戏你想玩，
啊，你得再买，
你得再买一
对，
啊，
对
对
对，就是
这个意思。
对，就是你需要再买一段这个，再买一对啊，这个 Joy-Con，
嗯，
然后让它这个连到这台机器上，
对，
嗯，你可以再继续游玩，
比较便宜。
是是，对，这个售价当然是肯定要便宜一些了。
嗯，
对，这个，
嗯，
昨天我看这个 Kotaku 上面啊，
嗯，
就是在评论说不懂这个机器这个推出来之后有什么必要啊，
嗯，
但底下评论说给那些只想玩宝可梦的孩子们，说还很有道理，我觉得这个
其实
这个事情，
那个，
这么说也不是没道理，
是啊，
是，
嗯，因为我的观点，我个人看法，就这个东西确实不是面向于我们这样的玩家，对，嗯，就是我之前一直说，就是我觉得 NS 的使用场景是非常完美的，表现了它最初那个定位，就是移动便携主机，
是，
就是哪怕你捧着玩的大部分使用场景其实是跟主机的使用场景同步的，
对，
只不过你捧着，
对，
就是我觉得 NS 做一个，就是它真的完全没有什么掌机属性，
嗯，
就它真的缺乏以前，
嗯，我不
3DS，那个，
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这个 NS 牛逼的地方不牛逼在它是主机，也不牛逼在它是掌机，
嗯，
牛逼在它可以一会儿是主机一会儿是掌机，
对，
嗯，
对，
我觉得这我不知道别人跟我一不一样，就是我在家里玩 NS 的一个体验就是我因为它放在电视上效果会更好嘛，
嗯，
不管是玩什么游戏我就会在电视上就是玩一会儿，
嗯，
玩一会儿操我就想躺了
啊。
拔下来我就躺着，
对，
玩一会儿躺着之后，这因为 NS 这个作为掌机，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重量不是很
沉，
很沉啊。然后玩一会儿呀，手酸了，我再插上在电视那玩，这是 NS 就是所谓 Switch 最牛逼，我最让我能感到所谓那个 Switch 那一点的那个感觉啊，
对
啊，所以它现在这个简化版呢，就是完全就强化这个掌机，就是便携这一块嘛，它重量轻了三分之一左右，我看了一下啊，然后屏幕也缩小了，
就是
它尺寸各方面的就是。其实我依然觉得它作为掌机还是
稍微大
点，
偏
大。
其实我就是想说这个，就是我个人的感觉里 ，NS 的目前的这个版本的掌机使用体验其实特别差。
嗯，
我是不会就把它就是
完全作为掌机。
对对对。然后所以，但是呢，我也不认为说你简单的缩小一点，它就真的
就是掌机了，
还有像掌机的体验。所以，但是我后来仔细就冷静下来想，就是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个机器 Lite 很多余。
嗯。
可能也许对我们这样的使用场景或者习惯这个使用场景它就是多余的，但是你还是要考虑到比如说刚才说的孩子们，
对，
他们的一些需求，因为包括之前出 2DS 的时候，出 2DSLR 的时候
其实一样，
大家觉得哇如此愚蠢，
对，
傻逼决策，但是很可能它就是那年的圣诞节
促销的
时候，
谁说就 你
说的
吗？我说了，我也说了，
但是看起来很蠢那个造型，
对，但实际上它就是它一方面它卖了很多，而且它卖向的那些人是不会像我们这样唧唧歪歪的说这个事的人，
对，
而且很多孩子需要一个这样的机器，
对。其实从我觉得不管是 3DS 还是 NS， 其实它这个在慢慢辐射大众用户的时候它都有一个过程，
是。
那么其实刚才42提到那个 2DS 的时候，其实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在老人刚公开 2DS 这个事儿第二天，网上就有一个图特别逗，是那个动物之森
啊，
那个村民砍树，然后那个斧子的那个头就被人画成了 2DS， 就是其实当时也有很多玩家不理解，说你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东西，
是的。
首先是在这个就是最直观的，你视觉体验上它阉割掉了 3D 的功能，
对，
再有一个就是机器本身这个造型有人觉得就是很奇怪，
这很怪，
对
对。
但实际上就是因为我觉得从任天堂自己的考量啊，就是他们觉得可能是时候去辐射到一些更轻度的更大众的一些用户，让他们来通过这样一个机器去入门，可能他们不会特别在乎机器的完整性的功能，可能觉得我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可以去玩大部分我觉得能玩的游戏可能就 OK 了，当然这也是我们猜测。
对，可能像 Kotaku 的用户或者我们的用户，他忽略了一点，就是他游戏机做一个产品，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重要。
是
是的，
就是他把那些，我不知道这么说好不好啊，就是但其实对于这个真正玩游戏的人来说，什么 HD 震动啊，红外啊，这些东西其实就那么回事吧，咱不说，我不说鸡肋这两个字了，就那么回事。我不知道你有些有多少人买了那个 Vantage Switch 后在家成天玩的，我相信也许一定
有
啊，
有，
但我相信这也不是大多数吧，啊，我也就不代表别人了，但至少我是发现那个就是这个游戏机其实给我最大的体验就是说我可以玩一些不那么连续的游戏，它可以是在电视上玩，也可以是在作为掌机玩，我出差都会带着它，所以我在这个上面游戏机上玩的游戏其实它会让这个怎么说，这个新款这个 Lite 对我也是有吸引力的，但首先是我想说一句话的，就是它要把网络服务做好，
对，
这个机器就会对我有吸引力，就是我会愿意把我老的 Switch 就放在家里，当我出门的时候
带着这个，
如果我有需求的话我带着
它，
但是首先要把这个网络打通，
对，
是吧，我觉得这些东西是需要它后续做的，做好之后其实我觉得这个价格比如对于成年人来说这相当于一个典藏版游戏的价格嘛，如果它做的好看，有一些设计，包括一些跟游戏有主题的，这样买它的一台两台的，像小光家里头有那么多，
对对对对对，
那么多 2DS 的电桌角，对吧，咱们也买几台也不是什么事嘛，但是首先你要把这些服务这些东西跟上，
反正就是关于这个讨论可以也可以提醒我们，就是说不是只有我们这一类人或我们
是他的
玩游戏，
对，
很多人都要玩，
真的把时间倒过去，说我上高中的时候如果有一台1200块的游戏主机，那绝对是有吸引力的，
是
这10000日元捡的是非常有价值的，
对
啊，所以大家要一定要记住，就是当你觉得你对东西不理解的时候，它可能就只不过是不针对你这个客群而已，
对，
也许只是这么简单啊。
然后我还想就是我多说两句是什么呢，就是大概看了一下从现在开始往后任天堂第一方发行的这些游戏，有一个点挺有意思的，就是他没有在其他游戏里边再着重的宣传过自己 Joy-Con 拿出来，
是的，
甩呀什么 Joy-Con 那个体感呀这些功能，就是没有再着重去说过这些，就是我觉得这个有两个方面的考虑吧，一个确实是他要卖这个 NS Lite 了，所以可能在很多地方他不希望把这个 这个一些问题再去放大，
嗯，
或者说大家意识到啊，我这个新买的机器没有这些功能。
嗯，
那另一个方面，我觉得可能也是有一点坏处吧，或者说可能不利的影响，就是说如果他这个策略一直这么走的话，会不会影响第三方的厂商更不注重这些功能？
嗯，是，
就是可能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不注重就不注重。
对，
而且我想说的是，任天堂之前的 3DS 末期犯了一些特别多傻，然后我觉得这次 NS Lite 应该不会出现，比如说以前的新 3DS 的所谓的独占
啊，
对
对对，
是
应该不会的，
非常愚蠢。但是这次
反潮流的那些东西，
对对，可能会好一些。
反正总之吧，它面向更轻度的用户，更大众的用户，
是，
也不代表说和现在我们这些用户
就
是有
完全没关系啊。
是，
毕竟还有很多人愿意去购买更多的颜色，然后用来收藏。
是的，
嗯，
我觉得。其实可以再观察一段时间，
嗯，
或许它是一个很好的销售成绩，
包括它有些令大家不满的地方，比如说我觉得有些失望的就是它重量虽然这我很满意，
但是续航没有呢，
但是续航没有特别大的，
对
对对，
嗯，
作为掌机其实 NS 的续航其实挺成问题的，
是，
嗯，
但是其实但是你说电池这个事儿，这也不是说哎那个任天堂一家解决多好，
嗯，
这是他们现在人类产设备大家的瓶颈啊，
嗯，
所以就是说他还在控制成本，他要我要保证这个20,000日元这个价格，
对，
我还得对吧？这就这样。
我真正担心的就是，
包括那个屏幕宽边，
对对，
吐槽这个，
对对对，
就是这个边你竟然还不给我去掉啊，
嗯！
但是其实这可能就成本问题，
控制成本，
啊，对，
再就是 WiFi 模块，
是
不知道能否改善等等这些问题都要考虑。
好在啊，现在这台 LED 还是可以用 Amiibo。
哎，是，
如果把这个都砍了的话，
哦，
那其实
那有点对吧？
对，可能
都还是好的吧，十字键什么的，
对对对，十字键是个好的改动，
是，
嗯，
挺好。但是我就。I have a dream，
时间是吧
？I have a dream， 你知道吗？
谁没有 dream？
现在大家都在想这个 Lite 版主机哈，怎么能就是 Slim 啊什么多卖点？你有没有微软？你敢不敢给我来一台拉满的？
对，最横的。
我们这种不要脸的用户，就告诉你，告诉我现在主机拉满能做成啥样？你告诉我。
对，
你给我一台拉满，
你给我
钱不是？你给我拉满一台，
你给我翻一翻。
对，
对，
你这种就是科技领域那些买512G顶配的那些手机的朋友。
对，我就因为主机这个事儿，它一直在这个成本这个东西所限制。
对对对，
我们永远听见说啊，主机版就要比 PC 版差，凭什么？
嗯，
对，
你给我拉满的，
我来一个，
我看到底能归哪儿去？
是。
嗯，不服，嗯，
你可以等明年这个斯卡雷特看一看，嗯，对他到底是个什么效果。
对，他们老出那种什么给那个主机盒上镶钻那种啊，就搁高级酒的那种，
没劲。
对，弄点什么就是卖特贵，其实并不是提升性能，他只是把，
嗯，你把钻放里头，
对，都弄这些。对，你把那个弄一台，我看看能把这个配置拉满的主机，我就不信，我玩地铁还死机，我说气死我了。这
那可能不是机器的问题，那可能是游戏的问题。
哎，
嗯，
好，
行吧。对，反正这个 NS Lite 啊，就9月20号就发售了啊。
嗯，
然后那个剑盾的限定机要11月才发售，
11月，
哎，
对，
可以，
这个，会晚一些。
如果喜欢限定机朋友，要再等一等。
嗯
嗯
啊，然后是这么个事儿。然后接着说点别的新闻。这个刚说剑盾，那就接着说一下，就是这个宝可梦剑盾又放了新的片子，
对，
介绍了新的怪，还有新的 NPC 角色。然后这回呢是这个剑和盾这两个版本啊，你会碰到不同的 NPC 角色，
嗯
啊，就你会碰到不同的这个道馆的馆主，
是的
啊，这样这就完全是分开了，就是
哦，
它两个版本的差异性变得更大了，
对对对，
就不像以前只是说我有两个不同的神兽，啊，就是我玩这个版我能碰到这个神兽，玩那个版能碰到那个神兽，这回是连你会碰到的 NPC 都
有
变
化
那主角还是一样的是吗？
主角是一样，
主角就是你，
是，
啊，
可以选的。
它是一个平行世界。
哎，
嗯，
以前那个宝可梦玩家对这个事儿有意见吗？就是两个版本其实差的不多，除了神兽以外，
我还真没怎么听说谁说
是
怎么着啊？这个
就在这个大家没意见的地方使劲儿，也没人对这个版本差别小有意见，好像就是，
嗯，
可能也有
啊，可能也有，
啊，对， 对， 对，可能也有说觉得说这俩版本根本没有区别嘛，
嗯，
是这种，
是，
对对，
嗯，
啊。反正11月15号就发售了，
嗯，反正是好事嘛，加了更多的内容，嗯，
对， 对， 对，
是。然后其中的一位 NPC 还在网上有很多的玩家在讨论啊，设定非常好看啊，
彩豆
是
这样啊，
嗯，
对，
两位都
雪豆山妹啊，
其实都很不错，
嗯，
是的，
对。然后反正到时候喜欢的朋友就购买，
嗯，
这还会有陆续公布一系列预告的，这个是其中的第一集，
刚刚开始嘛，
对
对
对，
是，
嗯，
啊。然后继续呢，还有这个其他新闻啊，是这个《沙耶之歌》重制版，
嗯。
7月登陆 Steam 平台，
嗯，
啊，官方说是用了新的这个引擎啊，
嗯，
所以说这个画面呀，啊，等等都会有一些这个提升。
好，
嗯，还挺厉害的，嗯，
对，这个是挺神奇的，
挺神奇，嗯，
没有想到这个事情，这个游戏居然还能再出一遍。然后接下来是这个《海贼无双4》的中文版宣布将于2020年发售，
嗯，对，
啊，然后放了个预告。
它这个就是同步这个动画那边，
嗯
啊，把剧情往后推了啊，但是现在呢，只有很短的一段 CG， 所以什么也看不出来。但是官方反正在那个新闻里边说会有这个新的系统，我们就等之后再说呗。
哎，
嗯，
好， 继续呢是《斩服少女》异步的试玩版，反正已经上线了，
玩了哈。
对，当时我们在这个办公室也尝试了一下这个游戏啊。好家伙，那这个演出做的真的是非常不错，我觉得。
那你看，
啊、
然后呢？
然后别的也不好说些什么。
是
啊，对，然后反正这个演出是真不错啊，我觉得。然后它不是一个这个格斗游戏吗？
是
啊，然后但其实它还有一个模式啊，就是这个一个无双模式
啊、
哦。是你进之后呢是打挑战，比如说这个场上有100个。
杂兵吧，
杂兵啊、
嗯，
对，然后你要在这个限制时间内给打完，
嗯，
啊，是这样一个事情，对，
嗯、
反正演出好。
哎，它正式发售时间是什么时候？
是快了，马上就要发售了。
哦，
对对对，
嗯，
很棒，
嗯。然后这个游戏，我觉得反正如果你是这个动画这个原作的粉丝的话，我觉得这个游戏还是应该能让你感到很满意的。
好
啊、
嗯，有中文
啊，对，有中文，
嗯
嗯。继续呢是这个 COD BO 4。
嗯，
迎来了这个《僵尸启示录》的更新。
对
啊，对，它其实是更新了在三个模式，就是这个正常的这个 PVP 模式，然后黑色冲突模式，还有僵尸模式，都有自己分别的更新内容。
其实都是僵尸主题。然后在英文预告放了第二天，简中那边也更了，它的名字好像我要没记错的话、
嗯、
应该是叫《启示录行动》还是什么
啊、
哦？就是反正类似吧啊。
是。
然后加的内容，反正包括很多这个熟悉的面孔，一些角色呀，
哎、
然后对战里边的职业 Reaper 又回来了、嗯、
啊，
然后还有新的武器，
嗯，
然后黑市也加了很多的商品，
对
对、
嗯，
就是再来一波
热闹的，对
对、
嗯，
挺好，
嗯，
感觉每一代 COD 这个后续运营做得都还可以，
是的
啊，
嗯，那天42跟我感叹
啊，
你说你想说不像哪个？
我不得不说一下这个 Respawn 的这个后续运营啊，
第二季怎么样啊 ？Apex
后劲儿不劲
？Apex 都没玩了，我第二季
啊，我还有朋友
看了看别人玩，
是吗？
啊、对对对，
我感觉那 Battle Pass 设计的可能量还
不够是吗、
也不能说不够，反正
就很奇怪，
对
这个后续、
啊、
就是搞的
这个 Battle Pass 给人感觉也挺冷的，就是那个态度的感觉，不像那个《堡垒之夜》那种。
热热闹闹的，
对，
没有像我们推测那样说这个游戏火了之后，他马上把这个大部队就是这个注入力量，
嗯、
然后给他做，好像还是一个很小的团队在，
是的，
就是一点点挤啊挤内容出来
啊、
嗯，对，所以就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嗯、
不知道会不会是，比如说我老猜测是 EA 对他们的要求
有点赶啊，
他们
对，就是
他们可能大部队在做星战还
是
怎么着的，
是
可能就是没有人手
做这个 Fallen Order 嘛，
对，
对这个事儿还是可能是 EA 或者说宏观决策层面对服务型游戏还是特别没有逼数，
是
真没有逼数这个事儿、
嗯嗯。
说回 COD 啊，那天四十二还跟我感叹说，没想到二战现在还在更。
对、
啊，就是持续运营的话，
大锤真的是
是吗？
大锤的最强的核心竞争力应该是这个运营能力。这个可能别的地方我们可能会挑一挑，
嗯，
有的地方太平淡，
那
当然
转移，那真的，
那地图设计，那地图让他设计的什么玩意儿？但是就是这种把一个社区好好拢起来，大家一起乐乐呵呵，每周都有的玩的这个能力就非常棒，
嗯，
很厉害，
嗯，
而且正好说一个，就是那个风起云涌越南之前那个承诺的玩具兵模式，最近也更新了，大家回去玩一玩，
是那个小绿人，
对对，做的很棒，做的很棒。
然后最后再说一个 COD 啊，就是 Infinite World 的、
哎、
新的现代战争重启，
嗯
但咱们录节目的时候说不着了啊、
嗯、
是在周五的凌晨2点通过4位退市主播的直播来展示新的对战模式、
嗯、
叫 Gunfight， 是一个 2v2 的模式，然后也是很快节奏的对战，
这没什么、没啥道理感觉 COD 做这个模式
不知道现在还不知道具体这个打起来是一个什么、什么，
不知道这个节奏到底是有
COD 做什么都有道理，我觉得
是因为那个光环有二 v 二的那个对战，那个二 v 二真的就是一个这个外行热闹都看不上的，但是内行
太快，
对门道特别多的一个模式，
嗯，
也不知道 COD 这个二 v 二能做，
因为他在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求新求变吧，我觉得对战模式既往的这个节奏都已经固化下来了，而且。如果你动作系统变多，那游戏就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嗯，
所以导致着这个后来在《黑色行动4》的时候，稍微的回来一点点儿。
对，
可是呢，因为人物技能极其丰富，导致场面非常的混乱，
嗯、
各种爆炸。
地图设也没跟上。
对，
就是、那个、
不知道这一次会不会稍微好一些。
是，
嗯、
而且不知道这个二 v 二模式会不会加入到这个《使命召唤》这个电竞里边。
嗯，
是
对
啊，对对对对，
这个东西会对这个它的这个电竞环境产生很大的影响。
因为每年的 COD 联赛其实打的都非常的热闹，
嗯，
但是呢。强队是真强啊，其实每年见到的老面孔都会出现嘛、
嗯、
对吧，对，
嗯，行吧，我觉得等这些退市主播晚上
播完了
看看，
下周我们再聊一聊、
哎、到底
看起来啥
样、
啊、
哎，
是
对。 继续呢，是俄罗斯方块99公开了和斯普拉洞的联动活动啊，12号到16号啊，在这个期间呢，你登录俄罗斯方块99呢，会发现你整个界面都变成了斯普拉洞的风格，
嗯
啊，包括音乐也用了斯普拉洞里的音乐 啊，
啊，
对，然后呢，你这段期间游玩游戏获取积分，然后呢，获取到100分之后呢，可以直接兑换这个皮肤
哦，
直到以后都可以用这套皮肤了，
就是在游戏里边就可以随时用了。
对对对对对，啊，这个还在玩这游戏朋友可以这个期间上线多打一打，
嗯，
去攒攒这个积分，
嗯。
继续呢是莱莎的炼金工坊《长夜女王与秘密藏书》，公开了10分钟的试玩，
真好啊！
西总请，我知道那天晚上显得非常兴奋。
这个物理引擎，我跟你说。没有，就是整体的呈现的效果特别的好。
你真别说，真的就是比之前的那三代，整体质量上好特别。
坦率的说，之前因为实在是不了解，
它跨入新时代了，感觉。
对对，真的是因为就像以前的那，就是临近这几个那几座
啊，
那战斗的那个生硬的循环镜头，
嗯，
然后那个感觉设计的都有毛边的 UI
哦，
然后人物那种就是生硬的循环的三 D 模型，
但我看截图反正是没看出来你们所说的新时代是、
这个跟之前
你看看是
看看之前的
跟之前
玩的呀，
跟之前比我觉得
之前那个我玩的呀，
我觉得
啊
很多细节好很多。
哦，我都不知道原来你一直在玩这个系列，
不给了我一个吗？
哦、
然后
那你太牛逼了。
然后那个
不给我了，
然后不是，然后那个雪豆他豆哥说我那个还差一点，你先借我玩一天，然后我再把这还给你，再就没影了。这个、我到现在没见着这卡，
反正看着是好。
这一次的直播呢，其实用了特别长的时间来展示探索和收集素材这一部分，然后还有调和系统。最后就到直播的最后的时候演示几分钟战斗部分，
嗯，
就是整体来说还是一个我觉得比较完整的亮相吧，就是让大家关注 gameplay 这一部分的你想看的东西都给你看了一眼。
是的，
嗯，
挺好。
这游戏让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全程语音，
嗯，
对对对，
特别二次元的一个游戏，就是特别注重这方面了，就是要给你语音然后配音这些。然后我不得不说，就是他在这个日本的这种就是过日子 RPG 里，过日子奇幻的题材里，他的文本写得好
哦，
对，
他的对话什么的，就是是上档次的，就是他搞笑或者什么呢，就是没有像一些这个就是二流的动画那么尬、
哦、
啊，这是我个人的体验，就是写出来那个东西还挺，就是最起码能达到一个轻小说的水平吧，能、
哦、
你能看进去，反正啊、
嗯、
是这样，
包括他的这个调和和战斗，至少是这个动是连接起来、
嗯、
动起来、特别好。
好，听你劝买。
没有，别，打不起啊！
信你的，信你的啊！
可以尝试一下的啊！反正9月26号中文同步发售，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啊！
啊，这个就是踏入新世界的，
是对对对对对
啊！
改变一下自己，
可以可以啊！继续呢是这个任天堂网络会员的这个FC 游戏啊，又更新了两款啊，一个是这个《森喜刚三》，还一个是这个叫做《Wrecking Crew》。
嗯
啊，然后同时呢还加了一个新的功能，叫做闪回。
嗯，
就是你玩游戏的时候，你同时按这两个键，然后可以回到几秒之前
倒带
啊，对，就倒带
啊，
复杂，
就比如你快死了，然后赶紧倒回来、啊，
嗯，
蔡琳那首歌吗？
行，
可以可以，嗯，然后继续呢，还有一个这个来自法国的这个独立游戏工作室啊，
啊，
这个 The Game Bakers 呢，就曾经制作了一款这个动作游戏啊，叫做这个
Motherfucker Nick Fury 啊，
啊对 Fury 啊，就这个大家印象应该很深，
是
就是
他的那个风格和颜色非常的抓人，
融合了弹幕射击加这个动作游戏的啊，这个
我写过这游戏吗？
啊是
对
啊，
简单来说，大家玩个尼尔吧，
嗯，
他就是一个只有 Boss 战的尼尔，
这特别晃眼，我记得这个
就是、这个、
Boss Rush，
对，就是他没有任何小怪，
啊、
就
是
几
是
几九个吧，还是十一个我忘了，
嗯、
就是 Boss 战，
嗯，
对，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叙事特别诡异的叙事、
嗯，
特别法国人那种特别浪的叙事，
嗯、
你都不知道在干嘛，不知道在说什么。
嗯、
他翻译的并不差，他有中文，我记得。
啊
翻译的并不差，
你当时是在 PS 上玩的吧？我有印象
，PS 好像送过
、嗯，然后 Steam 上我买过
啊、
嗯，我玩的很早这个游戏，
嗯、
然后让我很震惊啊，就是它有些设计的确实好，有些 BOSS，、
嗯、
它有些 BOSS 设计的确实是令人摸不着头脑，
是
吧、嗯？对，然后主要新闻说的是这个工作室呢公开他们的新游戏，新游戏叫做 Heaven 还是 Haven， 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发音啊、
嗯、
啊，然后这个。不是一款动作游戏了，是一款 RPG 游戏。
RPG
啊，在游戏中呢，玩家要扮演一对男女，一对情侣啊，然后在这个外星，感觉像是外星啊，
对对对，
在这个外星环境上进行探索和生活啊，是这样一个事儿。然后战斗系统采用了这个回合制战斗的方式，
嗯
啊，对啊，感觉看视频 反正这个画面风格我还是很喜欢，
真漂亮，画的干净，
对对对，
但是希望别再那么艳了。
好的，这回还真不是很艳，
是的，
对对
对，
对
预告我也看了，
它这种饱和度比较低的、
水彩的那个，
是是是，
嗯，
对，然后
清亮
的，嗯，然后官方还公开了一张他们这个制作游戏的这个灵感来源图，这还挺逗的啊，就是他们说从很多游戏里边获取了灵感，然后把、
嗯、
然后把这游戏画面都 P 到了一张图上，对、哦、各种游戏，什么《女神异闻录四五》
啊，
嗯，
然后这个《马里奥赛车》。
这么逗
啊！对，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获取了什么灵感。
嗯、
对，
然后
包括这个《重力想世界》
对
啊，对，
然后《Journey》
啊，对，《Journey》对，还有啊，就这个《重力想世界》这个事儿，我觉得就很神奇。
嗯，
因为《重力想世界》
很法国，
我在很早之前的节目里说过，
对，
就这个游戏就是很法国，
是
啊，对对，就很法式的这种游戏啊、
嗯。
然后这回又被这个法国的组
借鉴了，
对，又借鉴了一下啊。
可以，
那个游戏可以多玩玩，《重力想世界》
是，
那有很多女孩喜欢玩。
嗯，
到时候你就
角色很可爱，
有话聊嘛，对吧？
说他们少，
没什么可聊的这个游戏啊。行，然后这个黑门这个游戏呢是2020年
好
啊会发售。
嗯，
继续呢是信使的 DLC、Picnic Panic
对
已经正式上线了，
上了。
对、
啊这个，
大家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可以直接去下了，它是一个单独的 DLC。反正 NS 的话，你更新之后还得去卖场、把这 DLC 内容再
下
下来。
啊、
对。
啊
进入游戏的方式特别简单，你回商店，
嗯，
然后商店老板的右边右手边有一个水晶球，
嗯，
你跟他说话就可以了。
哦，
嗯
好，然后我这边记录的新闻大概这些，然后还有一个虽然不是这周新闻啊，是我前两天在这个微博上看到了，就是 Cave 这个公司
啊
Cave 这个公司呢，
难道
当时不是他把很多以前做过的游戏搬到了手机上面？
对
啊，
啊，
就那个《怒首领风》啊什么的，
上 NS 吗？
然后不是他这个，然后后来这个事儿就断了，后来就 Cave 自己去做手游了
啊，
是，
对，就做了一些这个其他风格的手机游戏。
嗯，
然后前段时间呢，他们发了一个调查问卷，感觉这个意思是他们好像要继续把以前出过
剩下的搬完，是吧？
对、
哦，
继续搬到移动平台上面来。
那为什么不在 NS 上出一出呢？
这
谁知道
呢？他可能就没想往 NS 上做呗，就是还是觉得这个手机端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吧。
行吧，
啊、
嗯，
挺好。
但是 Cave 的游戏很值得钻研，
非常不错。
对、
Cave 的游戏，这个三大是吧？这个、也不一定是三大，就是可能大家
你就说呗，
知道比较多的
三大有四个无所谓
啊，是对，三大是有四个啊，这个彩晶。啊，然后 Cave， 然后 Treasure， 然后还有一个哈德森，
嗯
啊，当然这个现在大家都已经是
都忘
了，物是人非了，
哇
塞，这个哈德森现在已经是科乐美的子公司了，
对
啊，对，然后 Treasure 现在好像还在，但是就做一些别的，就跟
小街机
啊，对，就不是，就做一些其他的。
我之前好像也查过，这公司好像是还在
啊，对，
去年查的
Treasure 还在啊，然后彩晶是很早之前就被收购了啊，对，然后现在出
的，
当然不是说后来说前段时间说要出那个 Strikers 2020嘛，就这个打击者，
打击者
啊，然后但是因为人已经不是当时彩晶的人了啊，所以很多人表示就是观望一下啊，也不是那么的期待。
当年他们做这街机那些，好多都直接转到移动平台了，
嗯，
对，
要不就死了，没转明白就死了，
好吧？
对，因为他们好像那些就是也没有像世嘉他们那种做那种就是什么就是赌博的那种机器的那个技术，
也是，
他们也没法靠那个就是博情歌啊什么的保持盈利。他们做那种有老是那种街机游戏，那个街机游戏一旦不行了，
就断了就没了，
他们就只能就是
直接
有一些就直接转到移动平台上，
是
还好一点啊，还能活，有一些就真的就不行了，
嗯。
不容易，
但是 Treasure 可是曾经做这个火枪英雄的组
啊，
对，
还是做的非常不错的啊。然后
就有科大米打样，谁也不算谁也不算惨，你知道吗？就是你说你要觉得你惨，你看看他，
是
对
你这个说法非常对。
对，然后还有就是刚刚说这个 Cave 也是后来就是一转型开始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手游，
嗯
啊，对，就非常诡异，这就后来做这些感觉。就他没有这个金刚钻，你知道吗？但是不得不转型的时候，
强
做
是吗？
对，就强做一下、
嗯、
啊。
Cave 的游戏难度就是，如果玩高难度的话，是特别容易给新人劝退。就是如果你自不量力，直接调高难度的话，
不用。
但是如果玩的好的话，是观战度非常非常强的一个。
是普通难度就劝退了，是。
然后这个我就稍微多说一点，先说到这儿
啊。
反正这一期这个新闻也不是很多啊，就稍微这个闲聊一下，就是 Cave 的游戏。 我觉得啊，就是这个难度的这个曲线，我个人觉得是很舒适的。
嗯，
是吗？
对，就还是比较舒适。当然，除非你说你非要打，比如说这个里关卡啊，你非要打二周目什么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但你单纯的说，说我就是想通关啊，我也不是很在乎说我这个，比如说我死的次数稍微有点多啊这种。但你这样玩下来的话，一周目其实是很顺畅的，比如像怒首领风、像重击，
嗯
啊，都是很舒适的。当然，这个 Cave 后来又这个丧心病狂出过一些这个 Boss。这个在整个的这个弹幕游戏里边非常出名，
阴风什么
啊？对，阴风，对，像这个最大往生的这个阴风，但当然那个也是他们的最后一座了嘛。
对，
对，就反正我昨晚不做了，我做一个你们永远不可能这个对，就是不经强化然后一条命打过的 boss。
因为能看到这个，我看 AI 演示 AI 会死。
是，对，这个 boss 做的就是这个丧心病狂嘛，啊，当然在这之前还有一些别的 boss 也是在怒首领风里边出来的，
哎，是，
啊，对，就这个系列就是这样啊，当然，我觉得 Cave 的游戏就你单纯的去体验，我觉得这个感受还是很不错的，当然最好是稍有一些基础啊，
对对对对，
因为上来的话，如果你可能会很紧张，你紧张的话就容易这个失误嘛，
对，
但其实 Cave 的这个弹幕射击游戏就很像是解谜游戏，你知道吗？
对，
就你看到
读那个
它出现了这样的弹幕的时候，你要
这么做。
对，
其实是个 RPG 啊，
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
哦，这个意思。
对对对，这是很有意思的啊。当然 ，Cave 也做过这个横版的飞行射击游戏，我特别不喜欢横版射击游戏，就我不知道大家可能都有这个感觉，就是纵版的飞行射击游戏，就算这个。敌方的子弹稍微数量多一点你也能比较轻松的躲过去。
嗯，
但是横版
就拧，
往往就你特别难躲开。
嗯，
就你特别难判断说你自己是不是跟这个子弹在同一个这个
没有那么直觉
位置上。对对对对对，
啊，
这个其实之前我看过一个片子啊，一个很简短的一个关于飞行射击游戏历史的这么一个片子，然后里边采访了当时 Cave 的这个。以 K 达这个人家 IKD 嘛，当然对，然后他就说过这个事儿，就是说，就是横版射击游戏就是会有这个问题，就是玩家在玩的时候他很难判断自己的这个位置，
从右到左的时候，
对对对，就是或者说对，就或者说从左到右等等这种，他很难判断，但是纵版就没有这个问题，
嗯，
对，所以他在做纵版的时候，大家看到的更多的弹幕射击游戏是纵版的射击游戏，就他也把这个弹幕弄得很难，
感觉这原因是很生物性的，
对，就是可能跟人眼的这个
帮你站在那里
天生的这个，对对对，啊，就这个就很有意思。
你说
这个
真是哈？
你比如说你以前玩这个
沙罗曼蛇
宇宙巡航机和沙罗曼蛇的时候，其实它子弹数量并不多，
它不会特别密集，
非常少，
对，但是你就会发现你就
很难懂，
摆弄无力，就是自己就是对，就总会撞上去。
哦，
啊，对，而且后来其实包括后来很多同人游戏喜欢做横版的这个弹幕射击，
嗯，
但做横版的这个还是叫飞行射击吧，就是他不会把这个子弹数量弄得很多，
嗯，
他用的方式是数量非常少，但是速度很快，
对对对，
哦，对，
对，
对，
所以就是他也会限制你这个
各个方向或者是，
对
对
对对对，
有趣啊，
哎，就很有意思，
嗯，
啊，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去。体验一下
这种游戏类型很有趣，
这些对对对，可能因为现在也没人出嘛，这种游戏就是大厂都不会再出这种游戏，可能有些小作坊会做，但是质量这个参差不齐，真的是对，因为它不是那种说你真的能随随便便就做出来的游戏，
是是，
它敌人的设置啊，然后这个弹幕的这个形式啊，
对，你走两步看一看弹幕就知道这个组有没有功底，
对
对对啊。是，而且正好前段时间不是这个 Steam 打折，然后花38块钱买了4款游戏，是因为我攒了好多这个币
啊，
这个币可以换17块钱的券，然后这个券可以叠加的，
对，
然后我挑几个游戏疯狂叠加，然后对，然后现在捡好多钱啊，然后买了几个这个小作坊做的，会发现这个问题真的很大，
对对，
很明显啊，对，就是怎么玩怎么不舒服这游戏。
是
啊，对，
这是底子。
嗯，
有时候舒不舒服，你特别难用特别量化的东西，或者一个能够表述、能够表述出来的标准，你去来描述它。
但是那是见水平的地方。
是，
对，就是，反正我个人在玩的时候啊，就是我玩一些这个个人制作的，或者说小团队制作的时候，就比如说他把这个弹幕做的很难，然后我没打过，但是我心里特别的就是
不服气，
不服气，就我觉得并不是因为我这边的。 就并不是全部是因为我这边的原因，
嗯，
是你这个弹幕设的很有问题，我觉得。
就像那天晚上我和斌老师玩合金弹头 XX
啊，
那真的就是到后期烦死了，
闹心死，
就感觉特别无脑的敌人堆砌，
嗯，
然后给你徒增一些，
嗯，
扰乱你视线的一些弹药，
嗯，
嗯，你死就让你觉得就是游戏难，但其实游戏不应该是这样，你回去看看合金弹头三就知道了。
那
对，就是这种道理。
对，但是像大厂刚刚说这些做的就是他很有这个底子，就他会在做的时候进行一些很细微的调整，
嗯，
能够让你在玩的时候觉得啊，这个游戏确实是有基础的人做出来的，
能看得出来你非常喜欢这类游戏。
是是是，因为哇，真的就是我有种感觉特别难表达给不太喜欢玩这些游戏的人，就是当你看到你面前有一个 boss，然后他瞬间爆出特别多子弹的时候，
然后
你
就是没中，
你就有一种特别就是
崇敬的感觉，是吧？
对对对，
啊，
就是一种哇，真的是那种
你敬畏
热泪盈眶的感觉，你知道吗？
啊，
如此壮美是这种感觉，
对对对，就这种感觉。
啊，
但是你安利不出去难受吗？
是这个很难，你跟人安利，因为这别人很多人看到觉得这游戏他根本不想玩，
是
吧？嗯，对， 对对，
马里奥医生出了我安利给 Win 失败也是这种感觉，实在安利不动。
行，
对，反正推荐大家可以试试，可以这个。
嗯，
我就可以从重击什么的开始试一试啊。
好，
嗯，
斑鸠大家都见过了，我再
对对对，
斑鸠这个游戏真太难了，我跟你说，
一点都不难。
啊，那
斑鸠都四块钱了，我都不想买。
是是是，
除非他送我。
是啊，
哎，
啊，然后说一下手游那个马里奥医生，
嗯
啊，已经上了。然后如果有这个外服账号的，可以切过去直接下一下。我已经玩到七十多关了，
哦，
挺好玩的。
七十多关，啊，
七十多关，它每关特别特别短，基本前二十关是教学，
行，
嗯，
对，
嗯，
然后四十六十算是两个大的关卡吧，
嗯，
还行，挺好玩的，嗯，
好，
啊，然后四十二什么要
这边这个育碧的来信，主要还是提到他们的新手游《承包抢翻天》上架，
哦，
大家搜一下就好了，这边也不多做赘述各种玩法上。然后另外几个新闻，首先是这个《星际争霸》的重制版，
哎，
上了一个新的这个爆笑星际的包，
哎，
特别好。
嗯，
这个爆笑星际啊，是一个超有年头的粉丝制作的，
Flash，
其实一开始也不是 Flash，
是 Flash 风格的
，Flash 风格，
啊，
就手绘风格的一个这个又可爱又贱兮兮的，
看着特别蠢，
对，特别蠢兮兮的一个这个东西。一开始它是只做这个，就是星际的梗的，
嗯，
星际二的梗，
嗯，
啊，各式各样的奇怪的那个小玩笑啥的。
哎，
然后再后来俨然已经是就是最好的这个 fan base 作品了，
嗯
啊，然后这次相当于这个一开始是星际二有这个 mode 可以替换一些单位，
嗯，
大家就用的不亦乐乎，
嗯，
而这次算是暴雪官方的一个合作，
嗯，
把整个星际争霸一的重制版完全的替换为这个爆笑星际的外观的样子，
嗯，
甚至包括这个任务的简报
啊，
嗯，和一些演出都有。
对，他公开那个片子看着特别搞笑，
是的，而且他甚至就从我看这个片子来看，
嗯，
他甚至扩展了一些，因为《星际争霸一》的时候的每个单位的战斗动作也比较有限，毕竟那个
是
啊，他好像还甚至又多了一些
啊，对，他那个动作更加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
有层次更复杂，
更加的现代一些，看着。
而且我之前也说过，就是《星际争霸》的重制版，因为他把那个断帧的那些动作都补全了之后，嗯，用他原来的画面，其实看有点难受，我觉得有点难受啊，就是没有以前那个劲儿，
嗯。
但是这个完全替换完之后就没有这个感觉了，
嗯
啊，特别好啊，这个真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设计。
是他这个东西影响力其实还是非常大的。虽然我不玩这个 RTS， 但是
看我那小狗舔人，
连我都知道，
那
个，就是因为
逗。
对，在当年，
嗯，
这个互联网还并不是非常发达的时候，大家玩电脑游戏或者玩主机游戏，经常会买各种杂志嘛，
啊，
送光盘嘛，
对
吧？
对
对
对，
从来不买。
买，
对，
肯定买啊。
他里边送的那些，就是经常会去连载去搬运这些
啊
泛制的 Flash 动画呀，或者一些小作品，或者是一些 mod 什么的，虽然违法吧啊，
嗯，
但是对，这确实不好，
那太违法了，
对，确实不好啊，嗯，但是通过这种方式也让好多人知道了一些非常非常有趣的，
是的，
啊，影响力非常大的作品。
嗯，
好，
国区售价60块钱，
嗯，
对，
可以直接购买。
然后除此之外呢，可以给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个上周周末是这个 Tendo 控，哎，这个但是
Warframe。
对 Warframe 的这个 Tendo 控啊，
你这个半小时出去了，
没事，可以，可以
、但是主要是这个 Tendo 控大半夜，实在是熬不住，
放了个片儿，
放了太多东西了，然后一开始的是一些就是面对面的那种 沟通
啊、
放放这个设计稿，3D 的什么、
嗯，
然后也公开了，比如说两个还是三个新战甲，
哎，
然后一些可定制的这个 Arcane 飞翼，
嗯，
然后新的武器，然后是一个新的 Prime 悟空这个甲、
嗯哦、
悟空甲的 Prime， 然后现在游戏里已经
时装
已经时装可以刷了、嗯，然后这个这是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说接下来新战争的 NPC 的设计，就是这个 S 族的一些美术风格的设计、
嗯嗯、
啊，有一些这一类的，就是给大家资深玩家给资深玩家乐呵乐呵的环节，
因为他本来就是看这个活动的都肯定是他很喜欢这游戏嘛。
然后中间有一些那种纯粹的扯闲片环节
啊、
嗯，哦，真的就是反复的聊，是纯聊，
嗯
啊，我设计理念啊，一些设计过程中的这个故事啥的，
嗯
啊，这些不提了，可以跟大家着重说一下，这次天龙控放了四个片子，
哎，
比较大的，前三个都是宣传片。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那个电影级的，新的开场动画，
嗯，
他们说了很长时间，说他们发现，我靠，Warframe 怎么没有开场动画啊？
是
啊，这么长时间了，
有必要吗？
太有必要了，
是
吗？因为 Warframe 的引就是导入、玩家的导入。还挺有故事性的
啊，
然后这次的这个电影级宣传片完成了这个讲解，
哦，
就是他告诉你了 Warframe 或者 Tano 这个武士阶级是如何陷入沉睡的，就是他们杀光了、杀死了他们之前效忠的制作他的那个帝国，
不是帝国吗？
对，然后这个新电影级宣传片首先表现了三大初始甲的战斗、主题啊、比如说这个自己能召唤剑的。这个剑甲啊 ，Excalibur， 然后
我、这三个甲戏份分配不是很平均、啊。
是的，是的，那是因为 Excalibur 是吧？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甲、啊，
大部分玩家初始甲都选择了这个、
而且我觉得我看这片的时候，因为我不懂它剧情嘛，
嗯、
所以给我的理解，这个片是讲是一个什么事呢？就是曾经有这样一个世界，像是它是个副本，
嗯、
然后有三个玩家过来刷了一次，
对对对，
然后走了之后呢，然后那个敌人又冲回来了，然后这个世界里的 NPC 就说哇，玩家怎么还不来？然后这有三个角色不会动，然后突然间他一顿召唤，然后玩家又登录了，然后玩家的数据注入到这三个甲里，
你看、这个、
然后又刷了次副本。
他这片子就很对嘛，因为他表现了就是Tano 陷入沉睡之前的最终之战，那个就是 the old war，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那个 Orange King 的辉煌时代的他的那些仆从种族还穿着那个年代的盔甲，以那样的作战方式，然后可以看到这个那个时候 Tano 跟就是 Orange King 这个帝国的那个近卫，他们最高级的士兵，但是没有 Tano 那么强，那个士兵是怎样一个就是实力碾压的那种状态，
嗯，
然后他最后Tano 被重新唤醒的时候，还是那句就是特别经典的，原来的新手引导的开场的第一句话，就是醒醒啊，狗日的天龙战士啊、
嗯，
警报刷了，快、
嗯、
醒醒啊，就是这样落回来，然后就一方面兼顾情怀，另外一方面完成了他的需求，
嗯，
就是给玩家一个开场的仪式感，因为以前就是稀里糊涂的我醒了，我稀里糊涂就被人打了。啊，然后我稀里糊涂选了个甲，我还没选一个卡里边，你知道前期有多那么痛苦啊、就是！
但其实我还挺喜欢以前那种感觉的，就是你一上来你根本什么都
不知道，特别懵啊，
对对对，然后之后，我不剧透了吧，就是反正是就是你上来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一点点的，
嗯，
然后你会发现以前的故事是怎么样的，
对、
就这样的感觉，
现在就清晰得多，
啊、对对对，
林克吗？
对，
是
快他妈醒了，
对，
醒了我连裤子都没有，让我拯救世界，
对。然后第二个是，就像去年的天龙控给大家新的承诺一样，这次又有一个新的承诺，是一个新内容的预告片，然后不会读啊，对不起，叫什么什么悖论
啊，
哦，这是一个那个稀里糊涂的，完全看不懂的一个，
就骑马那个什么，
对对，有个奇怪的马啊，有什么新的造型，然后里面最重要的是，我这么讲就完全涉及到这个 Warframe 剧透了啊，这里面那个指挥官这个人物都是孩子，因为 Tano 都是孩子，他们是虚空之子。然后里面有这个一个长大的Tano，
嗯，
然后里面好像有一些时空时间谜题，就时间的那种小玩意儿，就那个长大的那个Tano看到了过去的可能是自己吧，
嗯，
在那儿放了一把武器啊，这里还有一个新的卫星是指挥官可以用武器了，指挥官可以用Tano武器了，
嗯，
啊，这是一个很神奇的，
指挥官是个啥？是个玩家可以使用，
就是如果
是不
哎呀，如果我详细跟你讲，就完全
剧透，
剧透了
，对，
这个涉及到 Warframe 游戏早期的一个终极问题，就是为什么玩家能切换不同的战甲，
我就那么随便一问，
对啊，你是个什么玩意儿的那种？你是仓鼠住在脑袋里
啊？
你还是一个灵体啊？什么？但是后来用了
啊，明白
这方面东西解答了这个问题 啊，就不多详述了。然后最后一个片子是很重要的新战争啊，沙妈之战，
对
啊，沙妈战争的这个预告片啊。然后这个片子里我们看到了这个 S 族的 的巨舰，还有它入侵这个各个星球的方式，
哎、
非常爽啊，看着非常爽。大家这个沙妈刀都准备好了，蠢蠢欲动了，
看出是赚钱了。这个
那
是，
哎，这点很厉害，就是第一赚了钱，就是因为我再说一个，我返回来可以说这个事儿、
嗯。
还有一个就是九重天的40分钟演示，
嗯、
这40分钟演示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嗯，
它亮了全新重置的画面
啊，
嗯。然后九重天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这个 Railjack 四人驾驶战舰的那个玩法，这次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玩法，包括如何调整这个战舰的模块啊，然后如何哪些人进入到空间之中，有哪些人登舰，
是
哪些人这个驾驶飞机，然后这个等等这东西。然后他除了演示新的材质之外，他还提到了一种就是更灵活的交互方式，就是地面上的玩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响应空间中那个战斗等这些内容，就是一个我们已经做完了，大家马上能玩到的一个片子，大家看着很开心。
嗯，
但是希望他游戏里这个战斗的时候，这个人物的动作也能像 CG 里那么帅、
啊。是，嗯，一点一点的改。
对，我看那个 Warframe 那个人，就跟那地勒凯似的，在那个地上来回窜着，
窜，
而且最逗是什么？他有个特点，就是躯干不会动。
对对对，
就是那个腿来回拧。
对，就是比如说你转身的时候，它是头。
对
对
对
对
对，
它会真的是只能你在等近战的，就是近战2.0。
但你用西蒙的话说，就有些东西看多了之后，它有一种莫名的那个奇妙的美感。
而且就是我带着九重天那个宣传来说，就是第一，其实依然还是一个在游戏制作能力上非常非常稚嫩的公司。
嗯，
做东西就那样，真的也就那样。
贵在态度好。
对，他贵在就是说挣了钱要花回给玩家
啊，
然后说你想要，我知道我要做那些你期待之中的东西，我也要做那些你意料之外的东西，然后都是力所能及的。
嗯，
我这叫服务型游戏。
嗯，
是，
这才是服务型游戏。
再挣钱，人做动作捕捉嘛，这都是可以解决
的
改善的事情啊。
是。
挺好啊，
不是把玩家晾那儿，
嗯，
反正对，
是
这个游戏的玩家很幸福，最起码
啊，这点确实是，
对对对，
确实是这一点，所以说很逗这个事儿，嗯，行，我要说的差不多就这些。
好，
今天还有一个大新闻没说呀，
嗯
啊，
怪
物猎人嘛，
哦，
你
说吧，
还有怪物猎人，
就是怪物猎人世界 Iceborne 公开了第三个 PV， 那、啊、同时还有一个这开发者日志，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啊。这个现在他们啊是一个片暗示一个新怪、
哦、
啊，上一个片呢暗示的是斩龙，那 PV3 里边就公开了，
嗯，
然后同步呢还有两个怪物的亚种，然后还在 PV 的最后又暗示了碎龙会登场，
嗯，
对，然后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还特意强调了一下特点，里边有结云装，
嗯，
然后呢在这次 PV3 里边还有一个大型的这个浴室嘛，啊、
嗯、
就是温泉嘛、
啊、是他们那个、
嗯
直播活动，
嗯，
那真是太搞笑了
啊！
三个人在那坐着嘛，然后他那个场景铺的就是他们三个人坐在这个
池子里、
温泉里边
啊、
嗯，但是
掉吗？
但是看着特别的生硬，这个、
啊、
就是
没有水，
三个人杵在这个温泉里边，
啊、
对，
行，
嗯，然后两个亚种我也说一下吧，蛮恶龙的亚种叫雷恶龙，
嗯，
残爪龙的亚种叫做凶爪龙，
嗯。
我估计之后可能还会有一些，
嗯，
对，然后时间大家也别忘了啊 ，PS 上是9月6号，
嗯，
全球同步推出。
好、
啊，斩龙这是
很近了，
嗯，
对，
摸完尾巴刀你们死定了，
对，
这很有意思的一个。
他这次反正几个都是按照封面怪的这个等级去暗示和公布的，
是的，
所以其实挺好的。包括最早的驯龙，
哎，
然后后来的轰龙，
然后、
啊、斩龙。
然后
对，这次是这个碎龙，
希望是他敢公布这么多，后面还有更多。你别玩之前，你他妈，你都先，
我觉得应该还有，
对，就为了卖游戏把这都嘚瑟了。完了，我玩就这点玩意儿，其实这个就会认识。
封面怪还有吗？是吧？还有雷狼龙呢，
是，
还有海龙呢，是不是？
海龙
算了，
海龙可别了，
海龙就别加了，算了，
我也是海龙，
挺遭罪
啊。
不有张家辉吗？就海龙这种就少加点，我觉得啊。
好，
嗯，行，那我这边刚又想起来一个事儿，
哎
啊。是这个新的电锯惊魂
啊！我一猜你要说这个，
对，
嗯、
我要想起来，这个新的电锯惊魂已经开拍了，
嗯、
现在，然后呢
，Mother
Samuel 杰克逊，
哎、
啊，说要加入到这个电影里边啊、
嗯，
出演这部电影啊，但现在还不知道他出演到底是一个什么角色，他出演的是这个一个人的爸爸。
哦、
对，
行，
对这个
都上映了吗？电影，老演爸爸。
对，反正我还。挺期待，想看看他在这部这个稍微带一些恐怖元素的这个电影里边会是什么样的表现啊！当然我，我 我相信他的演技，就是他肯定
是
可以这个对演很好，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有一些这个，
对，他是有演技
比较自我的这种
表
现，期待期待。
不是，关键是在花钱请他，没人看他演技，我就要看三面杰克，这个事情很尴尬，你知道，不让他演，
对，
你非得是那样啊。
嗯 ，I wanna play a game, surprise motherfucker 啊，
对，
就这种。
对，
然后还有一个之前札幌曾经说过，就是也发过新闻嘛，因为当时很多朋友都非常期待《绝命毒师》的电影版，
嗯，
结果后来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啊，而是。这个两位演员卖酒啊，具体的新闻可以在时间轴看一下我们这个啊，札幌后来发的报道，挺逗的一个事儿啊，
有点怪，
只不过是和大家期待的不太一样。
嗯，
然后影视方面还有一个新闻也挺好玩的，就是《真人快打》的真人版不是这个已经开始这个选角和制作了嘛？
嗯，
然后绝对零度的这个角色现在确认的是突袭里边那个警队的队长。
哦，
看过吗？瑞的
没看过，
就是从头打到尾，
去看吧，
是吗？
对，
好好
去看吧啊！
行，
对，
当年横扫这个各地的这个就是都被誉为当年全球最佳动作电影。
对，而且嗯，而且摄像跟的也好，就是他几个镜头走的也不错。
那这事儿不能来第二次啊！他后来又拍了，你就看够了，
突袭二了。
哦，行，我看一下。
当时凭借突袭，然后他们动作团队还挺出名的，
挺出名的。
对。嗯，然后好了，没了。我
还有个特别逗的傻逼新闻，
嗯，
是跟 EVE 有关的
啊。又来
啊，又来一个啊。这个 EVE 马上在节目上的时候应该已经上线了，马上要更新一个 Blackout 的状态。
啊，
这个我可以给大家简单，
的状态啊，
对，小小的科普一下，就是 EVE 的，因为它的设定那种量子聊天的那种模式，
嗯，
当玩家进入到一个星系的时候，他能在星系里看到一个本地聊天频道
啊，
你能看到这个星系里所有活跃的玩家。
嗯，
哦，这个在就是那种玩家之间互为敌对的地方，其实造成了一种非常莫名的信息透明啊，对吧？你一进入到这个星系，你扫一眼本地列表，你就知道这里有几个人跟你敌对，几个人是你的伙伴，对吧？啊，然后呢，这个 CCP 呢想了个辙啊，搞了一个活动，现在目前是不知什么时候结束的活动，就是一个故事啊，大概，然后大概的意思就是让这些安全等级零和零以下的地区，
嗯，
进入到了一种所谓的本地延迟状态，就是当玩家进入到星系的时候，你的本地列表是空的，除非有人说话。
哦，
这个状态就是跟以前虫洞的样子啊，只不过这次铺开到所有的玩家领地区，
嗯，
这就让这个所有的玩家联盟进入到一种
互相猜忌
啊，非常有趣的这个互相黑箱的一个状态。这个更新将会在我们录节目的这个一天之后就会上线啊，
哦，
这样零零地区就进入到一片这个血雨腥风
啊，
太他妈嗨皮了啊，太爽了！
嗯，
我们这些看热闹不嫌事闲事儿大的战斗人员，
因为这个游戏
乐开了花，
我觉得就是这个室外惩罚对我来说这个
很高，特别
高，啊，
对吧？是的，
你不小心被打沉了，这个问题
就没了啊。但是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嗯，
很棒，
嗯，
啊，行，拉倒了。
那新闻
影视啥的还有吗？
还有几个，我快速的说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稍等，我翻一下啊。
我印象中好像这周看了，
对，有
一
些
看了好几个，
比如
这个《圣斗士》好像是放了一个
啊新的预告
啊，
然后包括今天《鲁邦三世》的 3D CG。
哎，对对对
对。
哦，还有一个，我想起来了，
嗯，
茶杯头，
嗯，哦，茶杯头，
茶杯头的制作组这个 MDHR 呢，在推特上宣布说，我们跟网飞合作，联手推出茶杯头的动画。
哦，
啊，对，但是具体这个还没有说些什么。
嗯，
网飞这现在是吧？
对，
然后
无法阻止，还给我来了一个英文版的那个什么天马星座的什么神话，你去看那预告后面背景是个英文版的那个歌。嗯，
哦，
然后还有几个新预告啊，比如说《沉睡魔咒二》
哦
啊，
嗯，
也这个公布了这个正式版的预告吧，
是，
但是我感觉这个剧本有点奇怪啊，有点蠢。
嗯，
然后花木兰
啊，
哎，也公布了预告，
花木兰
啊。本周的影视的内容其实还是挺多的，也推荐大家能够关注一下，
关注一下，关注一下。
对对对，就这些啊。
啊，嗯，行，那哎，对，我还想说一件事儿来。
行，
啊，
慢慢来，慢慢。
这个啥？这个《碧蓝幻想》这个泳装啊，
嗨
啊，上
是
上了一段时间了。
啊，
我已经抽了两个那什么，啥，
嗯，
啥也没有，
暗示搞快点，
是是是，对对对，
是吧，
啥也没有啊。
嗯，这样我们还可以补充说明日方舟第五章开了，
对啊，
一个接一个的，
可以
一个接一个，
嗯，都说说都说
都说，
啊，对，畅所欲言节目。
然后第五章那个陈 Sir
啊，
语音大家积极讨论啊，
是
这个龙门脏话啥的，
啊，
大家聊的挺好。啊，都是些很有意思的话题，
行吧，
可以，
行，
嗯，
啊，行，那新闻暂时这些，
好，
啊，然后这周的话题呢，是从何而来呢？是从这个杨宁来的，
嗯
啊， 杨宁那天在微博上突然发一张图，说战胜了梅园大雾，
嗯
啊，
战胜了梅园一局
啊，对，战胜了梅园大雾一个整局，
嗯
啊，
不是梅园一局，梅园一局是、
啊、对对，战胜了梅园一局啊，对，
评论一局是谁啊？
对，
评论里边有人问梅园一局是谁
啊,
啊？
对，就是他在这个玩街霸五的时候呢，这个联网时候呢，匹配到了梅园
大
雾这个号，
对，
现在还不能确定说对方就是梅园大雾，
那应该就是他
啊，对，然后呢是。
他不是那个 TV 的那个号吗？
对，
是不是梅园自己的号吗？
对，就是他开直播的时候会用的。
嗯
嗯、他现在我据我所知，他有三个号
啊、
嗯，就是这是一个打直播的时候用这个号、嗯，然后这个号比如说今天嘉宾是谁，然后他们可能那个嘉宾也用这号玩、
啊。但他打赢的是古烈
啊，是那因为嘉宾也有用古烈的、
啊，也有可能
这个就是啊、嗯。然后还有他自己妹那个，那是他自己的
啊、
嗯。还有一个是专门用来玩龙的一个号，我忘了叫什么了、嗯、
啊。
那个分更低一点
啊、
嗯，对，而且他现在分本来也不高，你赢他也不
开始
了啊，对。但是呢，这个事儿就是让我想到，就是你们有没有那种在某款游戏中特别想战胜的一个对手？
嗯，
没有。
没有，
真没有，
真没有
啊！就甭管是比如说，
没有，没有，没有。
比如说你身边你每天能见到的，还是说你只是在游戏里认识他，加个好友，
真的就没有这个想法，
有这个追求吗？
嗯、从来
没
有。
嗯，可能和你玩的游戏类型是不是有点关系？
不止这样，就是我玩对抗游戏，我要说特别鸡汤、特别傻逼的话，
嗯，
我马上要说，
快快
啊、嗯，就是那套嘛，
来来来、
嗯，就是战胜自己。其实不是啊，就是我甚至也没有很多人说，就是说，就是我要一点点进步，没有。就是对我来说，我玩对抗游戏。最大的一个就是需要战胜的东西，就是理解那个游戏怎么转起来，就是这个对抗模式，我怎么能玩好这件事儿。所以就是没有那种意义上的求胜心。
我们从来没在任何一款这个就是对战类游戏里，就是达到一个比较认真的那个水平，
是啊，
比较认真的那个。
就没
所以你每次碰人都不一样，人
就也不太有所谓，这个
就没有资格聊这个东西。
对啊，除非你说，比如说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打到过什么什么分，像老孙对吧？
嗯，
对，
是吧？人家有这样的，就是人打几千小时的游戏，那他可能在这里有追求，对吧？
那比如说你有没有那种，比如说你以前小时候玩游戏的时候，甭管是跟亲戚还是跟朋友，
劲儿就想玩，
对，就是想
没有。
就是想比他强，反正，
嗯，小时候都没有的。
我上初中的时候，
嗯，
这个在这个同班同学里啊，
嗯，
特别流行一款游戏，叫做实况足球
啊。
对，
嗯，
但可惜当时我算玩的好的，
你是那个别人想超
过，对对，我是那个别人老想赢我那个
啊,
啊，对，是这样
可以
啊。
有人跟你较劲吗？有啊，
隔壁班有厉害的，然后有时候我们俩偷偷的去，我们俩去玩，
嗯，
因为那个游戏吧，就是玩的好的人之间玩，然后现在我可能不太玩实况，那时候玩的好的人之间玩，那游戏会变得非常的荒谬
啊。
就会这个，比如说一场比赛踢完之后是什么11-12
啊，
嗯，对，所以就是还是和不太会玩的，就是可以更欢乐的玩，你可以轻松点，就踢到3-0，看起来也很正常，
嗯，
你不用那么特别较劲，你知道吗？每一次进攻都特别手心出汗，我这不进他就要赢我，就跟乒乓球一样的，
乒乓球篮球似的，
对，跟篮球似的打成功率，
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很累啊，
嗯嗯嗯，西总有吗？
其实对
认识的人啊，
就刚借着你刚才说那个事儿，
嗯，
是。玩游戏越多，或者玩对抗类游戏玩时间越长越现实
啊！
就你越会意识到自己的水平其实不太行，你也没指望能超过谁。
嗯，
但是在大家都刚开始起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欢乐的。
就真比是吗？
就是因为比如说咱俩刚接触一款对战游戏，然后都特别喜欢，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会通过对战这种方式，
是吗？
对，来比划比划，然后看看谁玩的更好。那个时候也能在这个对战过程中特别惊喜的发现一些东西，你的对战策略啊，或者一些系统啊。但是你玩熟了都是老鸟了，就特别
急。在游这个游戏就是刚在开发过程中，就大家都在寻找方法摸索的时候，谁想一个新招就可以完全就是出其不意的这种，这个时候好玩。等这游戏发展一程度之后呢，大家开始比这个熟练度和成功率的时候呢，就变得就有点无聊了，可能就是我们，可能是我们这种人会慢慢远离游戏的那个开始了。
是的，
对，
你看，对，你看街霸五刚发售那阵儿，
一帮人
就是
劲儿，
对，跟办公室里边大家都玩，
且火了半年的吧，
对啊，
每天
太火了，
每天下班的都抢。
你看导演哈里
都在打，
老孙
都
打，
老孙
对，老孙挺厉害的，
嗯，
对，
那是。
那真挺厉害的，那龙那一套 TC 啊，
老孙教你什么叫空手道，你以为发波很卑鄙，
用龙不怕没有人家不是，
你以为发波很卑鄙，对，老孙用电炮干死你，
一样是一样，
对，
太牛逼，
你能摸索出对方规律的时候，那太逗了，
嗯，
你看导演就是发一个手刀，然后必摁斜后跳，
嗯，
对，然后等这个波你防住了，他再发一个波，然后再往后跳，然后等你把他逼到板边的时候， 他找一个机会跳出来，然后再往那边跳，
重复这个过程，
对，就是重复这个过程，然后给你磨死。
嗯
嗯，因为我想说，就是我最近不是一直在玩《真实世界》吗？我想说，就是我特别有执念和追求的那个东西，就是这个游戏给我的挫败感，绝对不是打输了，
嗯，
或者说这个，而是赢和输都不明不白。
嗯
啊。
就是对我来说，这个游戏
感觉自己没什么贡献，就赢了或者输了，
就不是那个意思。就是我甚至都没有一个尺度去评价我有没有贡献。
对，我玩 DOA 就是感觉，
对，
我
输
了，
我说
我输和赢，我根本
我说
我
干嘛了？
没弄明白是
这
个
轮，我怎么就死了？
关键在哪？
对，我怎么赢了？就是连赢都没有任何的这个快乐，所以这我抠的是，就是我要战胜的，从来都是这样的一个玩意儿
啊。
就是我要怎么着才有。贡献，我怎么着才叫玩这游戏，就是这么个想法。
对，当你玩搞明白这游戏怎么玩之后，哪怕我输了，但我
对
只赢他一局，就我把我要那个东西玩是一次，
对 对, 对，
我就开心嘛，
对，
就行。但是当你玩不明白游戏的时候，
对，你就说这什么玩意儿，
就什么可玩的，是吧？
对对，就是这种感觉特别烦人，
啊，很理解这种感觉。
对，其实有时候玩这游戏不一定对方是活人。
是
因为有的时候你的目标可能是榜单上的第几名啊，或者说就是照着排行榜里边
那
些，
那追求还是挺，
对，
或者说他这个玩法我也想玩成，
对对对，
这种
就有时候
西总是他现在就是有了孩子了，他年轻时候是那就是这个半个背狗总那种玩家
对
吧？
对
啊，天天老弄那些的呀，
也就四分之一个，因为玩 trials 就是这种，你能够从世界前多少名的那个排行里边去下载他们录像看，
嗯，
然后你就能照着学。学完之后你就看自己能不能实现，虽然说你不可能达到前十这种水平，
嗯，
但就是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嘛，你能不能进前五十，
啊，是，
对，然后因为那个游戏还能显示出键位来，所以你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轻踩半踩油门，
啊，
然后腰杆怎么
可以学习，
对，就这种其实是一个就像刚才罗马说那种，你学会了哪怕只实现一次就心里特
高
兴，高
兴，
嗯，对，
练连招嘛，
对，
我打不过你，我练上你一次，我设计好这一整套我也高兴了，
对，然后我就把赢那局录下来对，我就上外边说去，
啊，我以前做过一次这类似的事儿，
嗯，
就是那个《暗黑破坏神三》，
嗯，
冲单人的大秘境，
嗯，
冲过一次，
嗯，
然后我再也不想再做这事儿，令人痛苦，真是令人痛苦，因为我感觉我可能是那种不擅长玩游戏玩到极致的那种人，
嗯，
然后逼自己的话没有什么快乐。真没啥快乐，
是就有人可能就更喜欢这种，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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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说这个想起当时打那个魔兽竞技场，
对啊，我
有这个想起这感觉了，就是特别已经不像玩游戏了，
打到2200是吧？
这傻逼都2200，我他妈也得打上去，
然后就开始了，
对
对,
对，然后就开始较劲，但不是跟谁较劲，就是不服，
就是一个莫名的较劲的劲儿，
对，你在街上看，我说这傻逼都这么高分。你就想打完，你打不上去，
是特别难受，
你觉得自己很傻逼。
对，
你自己有吗？
我以前就是高三每天放学去打太古的时候有过，
哦，
就是在
是俩人吊着吗？
不是不是不是，我是看榜单，当时是
啊，
因为我那个街机厅其实这个水平明显不高啊，
啊，
对，就是挺普通的水平，但是也有一些经常你会在榜单上看到的那个名字，
嗯，
啊，对，然后就找到那首歌，然后就是想办法把这个名字给剃掉
啊，
对，就是这样一个事儿，
对，就是这种，
对，就街机游戏有很多这个很大一部分的这个魅力在于
打榜，
就是你把你的名字啊，对，
义不联机是吧？
放到这个哎，对，义不联机，
义不联机，
街机文化的一部分嘛。之前不是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一个短的那个日剧吧，就专门讲就是他们通过打榜，然后那个他那个在那个他有小本嘛，那个老板有个本儿
啊，
今天就是谁
叫这个一币通关小子，
一币通关小子那样一个小剧，然后那些人就是通过就是大家互相抢这个第一名，然后认识成了啊，
你名字叫什么？叫 AAA。
但是有很多游戏，你说 AAA 的时候，他就给你
SNK，
他就给你替换成
SNK 的游戏，就是你 AAA 他变成 SNK，
对，然后 Cave 的时候会变成 CAV
啊，
这样
对，
但是。仍然某些游戏最厉害的人就叫 AAA，
对，
这就根本不知道是谁。这
街机每天都会断一次电吧，
啊，对对对。
然后那老板拿本儿，
哦，
把第一名那个分得用手工
记
上，
对对对
对，告诉你说这个现在是我们店里现在
最高
打过最高分的
街机文化的浪漫。
对，当时就是很
对，这个很有意思。
早期的时候，
而且基本大部分街机游戏只能显示三个字母，
嗯，
是，
就是你要设计自己的这个，
哦，
对，
简写什么的，
对
对，
你像音乐游戏，刚才娜迪亚聊到的射击游戏
啊，对
对
对，
其实大部分就都是这样吧，
是，
哪怕是横版过关的这种老的这些街机都是这样。
国际榜
啊，有，对，我之前干过一件事，是有一张新图，
嗯，
还没什么人打过，我赶紧下来打，然后哎自己的名字在前二十里，
赶紧截个图，
赶紧截个图。
上之后不管了是吧？
然后再隔第二天，我看我那排行已经三四千，
啊、
就出现了。
对，
很正常。
对，就很有意思，而且那个欧斯也是，就是榜单上的人，你可以直接看他的回放
啊，对对对，
看他这个他这个轨迹的移动，然后包括他摁键，
嗯，
就比如说他是摁了在这个时候摁了哪个键，然后他比如说他同时用两键等等这种，
嗯
啊，能够看到就很有意思，
嗯
嗯，
但是这个我已经不想，这个基本没有什么可能，我觉得，
所以不管是打榜还是对战吧，这个。就是你心中设了一个目标，你去超越它，我觉得这是一步，另一步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不管是你看录像学习，还是说就是真正面对面对战的时候，两个人有交流学习，这个过程本身其实特别宝贵。
对，
就像之前那个，我觉得街霸四的时候可能更明显一些，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普遍在街机厅去打比赛。
嗯，
就是尤其日本那边嘛，他们很多的线下比赛都是在街机厅举办的，
四的街机台铺得很好，
对那种氛围。然后当时架机器你发现很多人就围坐在机那个一台机器的边上、哦、然后去给一个人加油、
嗯、
甚至是于在比赛的一小局间隔的时候，这个选手会和边上的观众去交流、嗯
哦、
去说一些玩法，
因为他那个时候那个街机的网络已经打通了，
对、
哦、
就是他会把那个卡普空会玩嘛，
对对对，
都给你设计上，就是分地区的，就是奇遇、
哦、
对对
对对对，
多少名，奇遇第一名，大阪第一名，我那干吧，说怎么样，后边一堆加油的，就连上网之后大家就可以不用说非得到比赛的时候能见面，
是
对，你只要每天就是你就高手也好，或者一般的高手也好，职业的也好，就是你都能在这个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啊，那、
嗯、
就是远程的也好，能感觉到这样一种街机的这种感觉，
嗯
嗯，
还是挺有魅力的，这么一个，我觉得一个事儿吧，一种行为吧。嗯，
而且其实它这个东西也没有在这个街机时代就停止。
对，
但、啊、是到现在这个都联网游戏之后，你可以在网上看到别人的成绩什么的，也同样可以去干这一样。
就是对战
的
时候别吵架就行了
啊！对对 对,
对，
所以请各位朋友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特别想战胜的那个人，
嗯，
啊、
杨宁，
对，
嗯，赢了他就相当于赢了名人大物了吧。
是这么关系是吧？
对对啊、嗯，行，那这期节目、嗯、差不多到这儿。
我刚才看这个新闻
啊，
我一定要有个事儿要吐槽。我看大家有很多留言嘛，一条非常不算新闻的新闻，竟然有两百多条，像快三百条留言。
哦，
对，我一定要说一下这个皮特·海因斯先生
啊，
贝塞斯达这个了不起的皮特·海因斯先生，真是。我从来没见过能这么没事找事的人啊！他不是说发表了这个言论吗？
卖 S 卖
得
好是吧？
卖 S 全靠我们嘛！啊，当然了，这种新闻啊，在发的写的是别人，我一定会觉得说这一定是断章取义人家的话，对不对？但是对于皮特·海因斯先生呢，我觉得倒是很像他说出来的。啊，我对 Bethesda 没有任何意见啊，就是我非常喜欢他们的游戏，包括就是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三人斯，现在游戏都是 Bethesda 发行，我怎么可能黑 Bethesda 呢？对吧？辐射我也喜欢玩。
嗯，
那杜姆，然后这个
狼血
都买了，
而且狼血在 NS 上还不错。
对，我对就他唯一被骂的是七六，我就没玩、
嗯，
所以我对这个公司非常正面。老滚五在我心里非常高的地位，非常高的游戏。
嗯，
对我只针对这个人啊，对他还是他们公司的这个叫市场部的高级
负责。是个角儿、
啊，真他妈是个人才啊！
是，
可能是不由得竖起大拇指。
是，兄弟你真行！
对，皮特全靠我们海因斯，又多了一个称号。他以后称号可能比龙妈还长。哎，太服这个人了。
是，
嗯，
有点狠，
挺高兴啊！
啊，
吐槽一下他。
是，
行，行吧啊！最后这个结尾可以，嗯，
好。
然后那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
好，
感谢大家收听，咱们就下期游戏新闻节目再见。
好，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